天加在我们当中，那种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你每一起每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看到有很多的新家人因着这样幸福小组的一个聚会，然后他们就得救了，然后生命啊家庭都得以改变。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参与在当中的时候，一个我们自己领受了一个极大的祝福哈，就容易看见说，哎呦，原来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可以产生一种影响力，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大家看有没有 Q&A，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的，还是有什么样，哎，今天的信息当中有什么不是这么明白的，我都可以回复大家。
好，那我们请我们将教会的钟牧师先跟我们分享领受一下好吗？谢谢牧师。
感谢神啊，这一次啊，冯佩牧师他所讲的幸福小组概论，就是把就是这个幸福小组的很多的方面给我们有一个概。就是说概览啊，就是概要式的一个总结，使我们对这个幸福小组有一种立体的感觉，是要是一个中览的一个感觉，是我们对这个幸福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说更加的这个清楚啊，使我们呢也是更加的有产生一种这个动力啊，使我们好像跃跃欲试入世啊，就是要愿意来开始开跑啊，这个幸福小组了啊，因为对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大的方面、小方面啊、深的方面啊、长宽高深都有一些了解啊，所以说很非常这个总结非常好啊，就是这个。首先就是说对幸福小组的一期开一期幸福小组的流程啊，预备啊，八周的主题啊，名人讲座啊，最后的欢庆啊，啊这个有一个一周期的幸福小组的了解，然后一次幸福小组流程啊的这个从预备啊到最后这个检讨会啊，整个这个九个部分。啊，这个每一分钟怎么安排啊？它里面当然还没讲出那个诀窍来啊，就是那个诀窍还没有讲。但是每一个方面啊，就是说那个一次幸福小组聚会的流程啊，也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对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策略的这一个优势啊，也就是说，哎，一个总结四个要点，四大优势啊，这个团队作战带状式的。扁平化的策略，攻心的策略啊，这个对这个幸福小组这个策略的优势啊，也总结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布道的逻辑，我的印象当中是五个，但是我还记不住还有两个，就是但是这里三个是最重要的啊，热情、感动、坚持到底啊。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5点。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这个3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分达这个，然后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3点的传道人啊，要身先士卒，千万不要一时。哎，这个3个月这个、后面的这3点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呢，我觉得这3点也非常的重要，虽然是最后讲的，但是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第一，传道人要身先士卒，就是说我这个这个带羊走的话，要牧人要走在羊前面，不是在后面赶着羊走。那么呢，这一个不要一语两词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很忙嘛，特别是做细胞小组的这个教会啊，他就干脆把细胞小组当做这个。幸福小组来做，这个是一个提醒，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另外呢，就是偷工减料啊，这个就是说这是很容易的啊，因为就是说靠这个积累的果效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要看到，我自己在想，就相当于10月怀胎啊，就是要他逐月生出来宝宝才健壮， 你呢就是偷工减料呢，就是说今天把这一个环节又偷掉，哎，觉得这个是不必要的，明天又把那一个环节又漏掉了，也觉得是不必要的，没有也还可以啊，这样子呢就相当于一个银行根本就没有足月，四肢还没有长全，这个五里面的内脏也没有长全，这个大脑根本就发育没全，眼睛可能还长了一半，哎，结果它就生出来就是一个怪胎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它这个体型非常好，所以这个人是很容易偷工减料，就觉得哎这省一点没问题啊，这个礼物不送难道他就不感动啊，哎，所以但是确实要提醒，就像这个十月怀胎一定要足月啊，才可以生出健康的宝宝啊，非常好，让我们对这个幸福小组有一个整全的了解以后，我们更加愿意来开跑了。好，我就分享到这一点。
好，谢谢周牧师，还有其他的牧者传道人想要跟我们分享。来，有人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们请孙牧师好吗？孙牧师，牧师在吗？好，那我们请邓牧师先好吗？谢谢，我们争取时间。
啊，好的，邱传道你好，
是，
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因为是实操性的，那对我们呢很及时，因为我们幸福小组，我们这边幸福小组编组完成，现在在就是这个开跑前大概一个月左右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就像刚才的这个信息里面讲到说，这个预备真的不只是前面的两周，其实前面要。就像这个，对不起，我想记不得这个牧者的名字，就是
冯佩，
冯牧师，就是说，其实两个幸福小组之间，一个结束，其实就要预备下一个，因为这个中间也只有最多是三周了，三个月了，所以两个月左右，因为新朋友这个 best 他要浮现，要祷告，然后同工新的要磨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时期，所以听这个。再一次来明确这些流程，明确它的这个精髓和它的这个里面的提醒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每一个步骤哈，包括这个热情坚持等等这些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阶段那我就是想有一个问题需要来确定一下哈，因为大部分都是很熟悉的，我们也都是很明确的在。那就是这个名人讲座哈，我是第一次听到说这个名人讲座是在教会的主日，因为我们
是
前面也在问牧者也在讨论说，那名人讲座我们一个小组都难得请到一个名人呢，是不是看名人的 video 就可以啦，还是说比如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幸福小组，那么就大家就集起来在主日一个教会来请某一位。可能容易一点，所以我们还本来就不太确定这个名人讲座到底要怎么操作。那现在听到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三周应该是不是在幸福小组里面，应该是在教会，而且是通通的幸福小组的全部都聚在教会。但是如果主日的话，也还有其他的所有的全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三周就变成名人讲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问题哦，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一起问哈，因为。在这个幸福小组开跑的这14周的里面，如果有新的 best， 因为一定会有新的 best， 它是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会冒出来。那么如果冒出几位 best， 比较好的经验，就是按照你们经验，是说我们看看有没有比较有时间和精力的同工为这些 best 来组建新的幸福小组，那还是说把他们放在现有的小组里？因为我想放到现有的小组里，如果在初期可能效果还好。如果已经到了4周、5周、6周，他已经 miss 掉很多信息了，而且他的感动积累到不够，别人已经8周了，他才2周就结束了，那么是不是为他来开幸福小组比较好？只是说这样的新的幸福小组就 就是不是大家一起开跑了，那如果是随时，是不是就随时开跑？
对，原则上第一个问题里面的时候，你讲到名人讲座哈，其实我们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课，就比方说前两周的预备周，然后八周的 best 进场的时间，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有三周的名人讲座，一直到我们的欢庆主日，对，我们的欢庆主日后面的这四次，我们的重点都是要，因为我们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开，或者是在有些同工他就用他的办公室用哪里，他其实是一个小型的聚会。但是最终呢，为什么我们用这四周的时间里面，我们都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样为什么要邀请名人？那原因就是第一个，当然因为他们有一点点名气，然后他是对他们有吸引的。但是如果真的因为我知道在有些地方，比方说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有时候就会反映说他们好像没有所谓的这种名人可以邀约。那事实上我们怎么样写他的生命故事，他就会变成是名人啊。所以我就建议他们，你怎么样写他的生命故事，他其实就重点就是吸引他们，让他们想要听听这个人他讲他的生命故事。你只要把他生命故事，你可能在文宣上面写得很厉害的话，让 best想要来到教会听他的见证，他就是名人讲座。那为什么我们是办在主日？其实他最终都是要带到教会的遮盖之下，所以他不是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做名人讲座，他是把 best 邀到教会来。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因为我们的 B8就是幸福的教会，所以接下来的三周的名人讲座跟欢庆崇拜，我们都在告诉他们，没有你是要归属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是把他带进教会。所以我也觉得只有带进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遮盖之下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的小组长才不会累。我们也曾经有一些 best 他可能很喜欢参加小组，他可能幸福小组参加完以后，他很喜欢那种被人爱被人欢迎的感觉，但是在信仰上面他好像还没有找到那个点的时候，他就一直只在小组当中，他不进入到教会里面。可是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不归属到教会的时候，他常常都会消耗掉我们细胞小组里面这些服侍他的同工的那种能力，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在教会的遮盖之下，你不进入教会的门训里面，其实只单单在小组里面，他常常真的只是奢求人的爱，他都是从人的爱里面在得到温暖跟满足而已。所以我们的最终就是要把他带进到教会。然后关于邓牧刚刚讲的第二个问题里面的时候是，随时他们可不可以进到幸福小组里面？没有错，我们其实开始了以后，他随时都有人，我们中间还是会不断的邀约，有可能第一周的时候邀约他没办法来，第三周才来怎么办？原则上我们不重跑，所有的人开跑时间都一样，结束时间也都一样。那他中间只要他中间的时候愿意来，任何一个信息他其实都是独立的，他都可以来听。对，那如果说可能他来听了以后，他可能展现出他非常对这个信仰其实很有兴趣，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也会有幸福小组里面的同工辅长，他就觉得有感动，就觉得这个人哇真是 A 类的，就是那种这对信仰上面非常的有好感只是前面的几堂课错过，他们会愿意私下去帮他补课对，但是我们不重跑，因为你其实你只要重跑它就没完没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开始了到结束了，让我们所有的同工都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我什么时候结束，我觉得他们也比较能够就他的脚步上面就是一致，不然的话他们会不知道他还要跑多久这样。对，所以他们就是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这样，就是同一个开始点同一个结束点，就这样就可以了。
有特别好的种子可以给他补一点课
对，那如果说他可能这次的时候他参加了两堂课而已，然后他心里面的时候好像就像邓牧讲的他的感动还没有堆叠还没有到嘛，然后对这个信仰的感动也还没到，我们下一次还会再邀他 对，所以我们大概幸福小组你就会发现我们的 best 其实刚开始的三四期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每次都要开发新的，没有，你累积三四期以后你就会有一些旧有的名单，其实是他可能来参加过，可能那个时候他工作嘛，可能那个时候那段时间里面他有事情他没有办法到，他就是会也会是我们下一次的邀约名单。
嗯嗯，
对对对，
非常非常明确，谢谢谢谢。
对，
还有我有两个简短的问题啊，但是我想有个大家普遍会需要知道的是有一点还不确定，没有 cover 讲的那么清楚。第一个就是这个一期跑完以后受洗以后很紧接着就是全人更新营和这个门训上，那这个门训上不是一对一的，像我们过去细胞小组一个人带一个人，
是
而是在教会牧者去，比如说这二个 best 全部进来，那么就全部给他们一起来开一个，就像以前的真理班那样子，是不是？
对，
在第一是在教会，第二是牧者上，他不是一对一私下的找时间上那样子，
不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一对一有一对一的，我们其实当他受洗完的时候教会会送他礼物，就是我们会有圣经，然后另外一本就是一个他们要开始进入到灵修的一个教材，我们是用出信关键四十天呐、啊。那当然也其实坊间有非常多的教材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他的这个时候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开始培养他一些属灵的习惯，但我们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可能每天的时候有一段经文，然后我们就在帮助他、帮助他，那这个就是小组长带领他做，就是一对一
一半灵修这样子的、但是
对对对，
是在教会集体有牧者上，那是门训上下都是在教会一起上完的，还是不是？
我们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像因为你一定会像现在的时候，比方说有人受洗的，我下一期开的时候他就会是上门上，但是有可能上一次的人他这次就要上门下，所以我们其实每一次幸福小组还有门训开跑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四个阶段都有开课。
嗯嗯，
就是他现在是到哪一个阶段他就选哪一个阶段的课。
哦哦，是，抱歉我多问两句，是因为我们下面的主日信息也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幸福小组的生养的这个循环，所以我们要稍微了解一句。
对对对，这是一定要知道的。
是在两期的幸福小组中间的三个月出现的 best 是把他们 hold 住到下一届的幸福小组，比如说十月份遇到了，但是我们十二月份才开，不是把它放到就不再也不放到，就是立刻就把新人放到细胞小组，就是
对
连接 hold 得住，告诉他们两个月以后我们会有很适合你的幸福小组，所以在这幸福小组的之间是不轻易带他到细胞小组和教会的，是让他稍微 hold 得住，保持个人关系，等到下一届幸福小组。哦，
所以我们其实你说我们幸福小组只要结束以后，当然我们说的细胞小组聚会、主日聚会都是正常在运作嘛。那其他如果 best 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除了我们的细胞小组的幸福小组的时间之外，其实他们只要任何细胞小组的家人他有一些软性的活动，他们可能去爬山啊，他们可能有爱宴的时间，他们也都会邀约他们来，但他不会邀约他们进入他细胞小组的时间，因为这些东西他其实不熟悉也不懂。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让他看了他不懂的东西，接受领受了他也听不懂的东西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就会对这个信仰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我们都是会到幸福小组的期间我们才会带领他进入到幸福小组里面。
好的好的，非常明白，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很棒的问题。
邱传道，
是
我有一个问题，
是
我是听杨牧师讲到三代门徒观，所以呢我就想当然的想到是什么呢，三代门徒观应该是那个不只是小组长去带这个新组的 base 的，而是每一个新组小组的同工，
对，
带了 base 的新老组，那么他就应该去带他的灵修，而不只是小组长带。
对，事实上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周牧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以三代门徒观来讲的话，其实生养的人的关系，他可能生的人不是他的小组长， 所以呢在带领他的灵修上面是不是应该由这个同工来负责，
对
吗？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我的理，我原来是这样理解的。
对，我觉得关怀这些东西都一定是，就是关怀啊，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只有这位同工的事情啊，但是通常他的负担都会比较大一点。对，但是呢，因为如果他其实是刚开始在建立做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其实是会建议我们的领袖要先出来做，因为这就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榜样的问题。有时候大家就是哎，小组长你怎么做，他就照着你怎么做。但是如果今天小组长觉得哎，我都不用做，我就是让我下面的这些姐姐都来当妈妈就好了。我跟你说，他有时候第一个，你属灵的权柄，就是你的权柄，它其实是没有，你是没有把它使用出来，也没有把它用出来，因为你毕竟你是遮盖。所以通常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会划分，什么东西该是小组长做，我觉得他该是做。但是就是这些同工他会看着你的样式，他就会被兴起，他就会长大，然后接着他也变成妈妈。所以我们所谓的三代门徒观里面，当然除了一个榜样的传承之外，就是像周牧师理解的也没错，诶，我可以适时，我看到我的同工渐渐的诶，越来越强壮了，我就把一些东西就是交派给他去做，然后我看着他做，然后他做我看，这样子。就是我们讲到那个三代门徒观里面的时候，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我们会这么做，但是小组长一定要先成为那个榜样。对对，小组长要先成为那个榜样。嗯，
是是是，对，是的。
好，
开放其他的传达负责。
对，我问邱传道啊，
是传播师。
刚才解释的我都非常清楚听的啊，也非常及时啊，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我就想问一下，刚才那个冯佩牧师，他说一般要开跑前有五堂课的密集训练、啊、
是
这个课程是不是他刚才讲到的这个诀窍啊怎么开幸福小组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大概都，我们没有制式的课程，因为应该说我们没有制式说每一次的时候，而我们的辅长训，因为像我们只要开跑之前，我们大概都会有一天，我们会有所谓我们的辅长的训练课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同工的训练课程。那这个课程里面放什么？其实我们没有制式，我们会看每一次的状况里面，哎，这一期的时候出来的时候，辅长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排定什么样的一个分享。对，那重点就是在他们的需要上面鼓励他们。那这次的训练呢，因为我们接下来你们有可能一个月以后就要开幸福小组，它其实有很多就是刚刚冯佩牧师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这些密集训练，这些同工训的课程，我大概都会把它放在这一个月里面的时候会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啊，比方说我们对布置啊，氛围的营造啊，然后我们怎么样邀约啊，然后辅长应该要预备什么，对，我们大概都会放在这一个月里面。那如何讲见证，然后邀约受洗，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一个月里面的时候跟大家有点分享。
嗯，是是啊，那对，我觉得我们即将要起跑了，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里边这几个诀窍，因为这
是
我们没有经历过，也是头一次做，我觉得
这个
对我们比较最关键，也是非常非常需要啊，越快越好啊，这样。
好好，
那好了，邱传道，
好
谢谢
好好。哎，还有什么问题的吗？
对，我们不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呢，还有一个月，
是，
我们就会有七个幸福小组，不是七个，11个幸福小组开跑啊，就会有。组建好11个幸福小组，但是呢，他就开始那些预备，就是那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威力啊， 福音的大能啊，我们就开始要这个就预备这个四周以后就要开跑了，就是那个
保证
仪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有那种秘诀。
对，
就在这
比较在现场上面的东西是，
对对对对对，
嗯嗯，
十一个组已经组建好了，准备
是
四周以后就开跑，
感谢主，超有行动力的，好，哎，
爸，真爸，
嗯。
我们牧者，我们加油好不好？张传道好吗？在吗？
张传道刚。有。
嗯，好。等待各位属灵父母先谈。我的感动就是这次我们又一次来学习这个幸福小组概论。上一次邱传道你自己讲过一遍，那么这次呢，他讲的更加的有一些实操性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学习这个门徒培训下的时候，我们学到第三课和第四课。那么在这两个里边呢，一个是讲理论，一个是讲实际，那我们怎么样幸福小组概论和幸福剧场。我们新生堂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大家伙感受非常深。那么现在也是在犹豫，我们是应该继续把这个门训学完，我们还有六课。是应该把它学完呢，还是应该跟随教会一同来开始预备幸福小组开跑。那么开跑之前当然就需要这个密集训练。那么非常感谢神，我听到你今天讲的是极有可能在下一次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来讲这些密集训练了。那所以经过这一个月训练以后，我想我们也可以赶得上来。
是是是。而且其实齁，在像张传道刚刚讲的那个问题齁，事实上我们的门训是跟着我们的幸福小组一起跑的。
嗯。
对，所以像你现在在上门下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在我们的学员，他在参与在幸福小组的时候，他就在上这些课。那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要开完幸福小组，可能在那个休战的期间的时候，我们再来做门训，然后门训完的时候再来开幸福小组。那个时候杨牧师就说没有，他就是要一起做，因为你知道吗？他就是马上学，马上做。他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就开幸福小组，他这个礼拜的时候还有任何的问题，他就在门训当中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解答。
阿门。
对，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其实是同步在进行的。对，那我们后来也发现，我觉得除了他现学现卖之外啦，对，然后加添他的信心，他因为你知道幸福小组其实他在跑的时候，虽然我们看起来是八周而已，就是好像感觉是两个礼拜让 Best 进到我们当中来，就两个月的时间而已，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同工其实他花上的心力代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真的常常会觉得累，所以他就是及时的在他的门训课程里面的时候他就被充电了，然后以至于他这个他就是可以持续的这样不断一直跑下去到八周结束。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点，另外一个我真的看到这些学员还有我们这些门徒他们付代价的决心。就是我觉得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愿意付上门训的代价，愿意付上传福音的代价，虽然你会感觉他好像有很多的时段里面他都在做跟信仰相关的事情。可是我也觉得在他们在付出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的那种时间观价值观他其实是在不断的经历在翻转、其实那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他们其实很多人我觉得他一开始在奔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信仰信到这么辛苦、每个礼拜的时候有这么多时间都要花在教会。可是我跟你讲、他不花在教会，他就花在世上的地上的事，他就花在他的韩剧上面，他就花在购物上面，他就花在网络上面。你就会发现真的我觉得透过这一个比较紧迫的一种聚会的形态，或者是这样子有让他们有事情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观念是很容易被翻转过来的。反倒是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觉得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被改变。但是我觉得真的 当你们不断不断的生出第一代的幸福宝宝，第二代的幸福宝宝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真的他们的文化跟 DNA 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阿们阿们。所以我今天解决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正是在犹豫在考虑该不该放下一个开始另外一个，但现在看来
是
同时进行。
对，它是同时进行的。
这正好也预备，感谢赞美主。
对对，感谢赞美主。
谢谢，我的问题到这里，谢谢。
好，来，还有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邱传道，你好，我
是
长燕牧师。
嗨，长燕牧师。
我刚才听到那个冯佩牧师给我们所传讲的，就是幸福小组的流程。后来我那以往我也听过，但是没有那个太注意。所以今天他提到在那个幸福的小组八周他当中呢有两个那个特别周，
是
啊，有两个特别周。那我想要那个咨询一下，是不是就是说在第四周跟第八周也都是按照原本的流程外以后，就说也有贺兵啊讲那个讲那个信息他以后，然后按照那个办事特的他们所要求的。如果说呢，就是说有那个，就是说去爬山呐、啊，或者是那个郊游啊，那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要求的，我们就是说，就是讲完信息他以后，我们才能给安排他这一步，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或者是他可以融合在里面。
嗯，
比方说，我们有一组，他们就是去外面，他反正他就是去爬了山以后，然后他们订了个餐厅。然后他就在餐厅里面的时候进行这些流程。
嗯，
对，
他就在餐厅。
他就在餐厅里面进行这些流程。那也有一些呢，因为有时候我们有很多幸福小组都是在周间，然后因为大家都是上班族，所以他们怎么做？他们会提早，比方说他们以过去的时候，他幸福小组是7:30开始，他可能在那一周的时候，他就会邀请大家提早一个小时来。那提早一个小时来，他就办把费这样子，就是让他们是一个爱宴的模式。因为他过去的时候可能7:30来，他们可能会准备一些点心，那6:30来的话就准备晚餐给他们吃。然后呢，这中间的时候会有音乐，有人会来弹吉他，然后会做一些诗歌的献唱，反正他就让聚会的模式不一样。然后在当中的时候他会创造一些烛光的时间啊、比方说、拿着小蜡烛啊做些什么事情，他就是让那个聚会的感受氛围不一样，重点就是多加了一些软性的元素在里面，让他们可以更敞开心来谈一些事情。那为什么选择第四周？其实我觉得前面三周就是除了我们在Best 进场之前，当然我们跟他们经营关系，那但是进到幸福小组之后，他刚好开始了三周，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那种熟悉度越来越亲密了，所以在第四周的时候我们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接着就是第八周的时候的重点就是让我们的关系再更加温一点，然后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什么样的活动只要跟你过去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反正幸福小组就是攻心为上嘛，就是你不断的让他感动，就是一个感动的累积。所以他不一定每一次你都要让他感觉好像哦，没有，我们来的时候就是破冰啊，就是敬拜干嘛，就是你让你的聚会的模式再增加一些活泼度，再增加一点点温度，然后让他就是借着这两次的时候再更加温这样。
好了，明白，
是
传道，谢谢您，好，
谢谢。好，还有吗？
孙爸在吗？孙牧师在吗？牧师你在吗？
孙牧师好像不在哦。哎，有 Peter
有在，他在线上。
有
他是 computer， 我看他挂在说话是 computer， 不是手机、手机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个没有开麦。牧师你听得见吗？
对啊，他好像没有麦的符号。
对，他这个是用 computer 的，有一个电脑的符号。
是。
他可能是用电脑上这个开给他。
嗯。
他手机那个可能没开。
嗯嗯
嗯、OK， 没关系，我们弟兄姐妹有谁有问题的，可以用举手，在右下方有一个举手，你按一下。那个我们的嘉豪弟兄会帮你开麦，
是。
如果没有问题，我来分享几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
OK， 首先谢谢邱传道啊、哦，
嗯，
看到那个这一次冯佩牧师的分享，真的是神真的很爱我们嘉恩教会。因为就像刚刚我们的周牧师讲的，我们即将要开跑，可能这个时候这种的教导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是一边学一边做钱的最好的诀窍窍门，真的是这样子。那其实整个听那个冯佩牧师讲这过程，说真心话，我们嘉恩教会做过细胞小组，这些种种来说，大框来说，我们一点都不陌生。
是，
但是真的就是精工细作这部分可能我们需要很多的提升，但是我觉得整个听下来，刚刚周牧师也分享了最重要的那个三点之外，最后那三点对我个人的感动，我觉得是偷工减料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那应该是弊病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有经验，就像刚刚周牧师，就刚刚冯佩牧师也分享了，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啊，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怎样啊，我们以前是这样做的啊，不差这一点东西，或这个无所谓。对，我们因为有做过，反而那种就是我常常就跟我们小组弟兄姐妹也在讲，就是一块布料，你做一件新衣服很容易做很漂亮，但是一个旧衣服你要改成一个样式化，那要费很多工。也就像我们现在教会在带领的周牧师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旧皮带拿掉，要全然从归零开始做。我觉得刚刚冯佩牧师对我最大感动就是我自己啦、啊，就因为我们是做细胞小组出身的，所以我们会有那种偷工减料心态、
嗯、
我们会有、
嗯、
真的会有，这我自己，我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可能别人不会，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说就是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新朋友不会在这个的，或者怎么怎么，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细胞小组以前做得很成功啊，我们也有很多人信主啊，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盲点。但是神爱我们，今天冯佩牧师这样的分享之后，我们真的是福气教会带领我们要举右手，我们绝对不举左手。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我们才会有更容易成功的机会。而且我觉得今天冯佩牧师一直在讲，以前杨牧师也讲过，就是我们不论我们什么时候开跑，刚刚周牧师讲了，我们可能在一个月就开跑了，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做幸福小组一定要做到见主面。即使我们开跑了，不论是成功与否，在我们中国儒家思想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所以我们都不要在意。我们只要一步一脚印跟随的福气教会做、嗯、我相信神的圣灵会为我们开道路，因为传福音是神的大能、嗯、而不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一点分享、
嗯、
我也希望开跑之后、嗯、真的能够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心，真的在福气教会的带领之下，能够真正的能够呼应神给我们的荣耀的呼召，来完成大使命、
嗯、
对、
嗯、
这是我一点分享，谢谢。
对，感谢主。
孙牧师上来了，请孙牧师讲两句，谢谢。
哎，好，谢谢谢谢。好，刚才一直麦没开，听得见吗？
嗯，听得见。
哎，邱传道您好。啊，今天
平安。
那这一些啊，这些细这么细节啊，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强项就是细节啊，每一个环节都专业。
对。把它讲讲，对，做好做满的人就
进来了。
对，
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我因为时间缘故，我想就想问两个问题。
嗯，
因为我代表中国这边，因为中国的我们中国那边也有六七十个人啊、他们是过去的啊、他们的问题呢，就是跟我们这边组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中国的那边大部分是我们细胞小组啊、没做之后。 然后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没有细胞小组，所以不像我们这边呢，都有已经有个架子，有一个框架，有细胞小组。那我们的状况呢，就很有点像其他教会来跟不是教会来学，可能原来就不是细胞小组，他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开始起跑？那我们幸福小组完了之后，还是跟细胞小组同时建，还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啊，中国的环境就是政治环境啊，不太允许那个啊，就是这种聚会啊。我们这边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没有办法面对面聚会。其实中国就是没有疫情，因为政治的原因，他其实早就不能面对面聚会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因为他们其实在疫情前，哎，头两年，我们在一两年前就已经进入网络，所以我们这边只是疫情逼使我们进入网络，他们呢其实两年前就已经进入网络。像这种在网络系统聚会，这个细胞或者幸福小组怎么弄？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好，刚刚那个孙牧师讲的就是，哎，如果这些人进到教会以后，那什么时间聚会？没有，他就回到细胞小组的聚会时间了。就是你幸福小组结束以后，这些人就进入到细胞小组的时间。
他是一周当中两个不同的天是吗？
没有，就是幸福小组结束就结束了啊。比方说我的幸福小组开在礼拜三的晚上，我的细胞小组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所以我幸福小组八周跑完以后，礼拜三晚上的聚会就不见，就没有了，就结束了。我一样只回到我礼拜五细胞小组聚会。那这些如果他已经有受洗了，或者是他也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小组聚会，他就会跟我在礼拜五的晚上聚会。
对，
那就会进入回到我的细胞小组的时间。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大陆啊，我所知道的，其实因为内地里面非常多教会学幸福小组，对，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在这个逼迫当中的时候剩下来的一条出路了呢。所以他们其实在内地里面的时候，他即便他教会被封了，他就在家里面开始开，他就是用小型聚会的方式在布道，用小型聚会的方式在被牧养，然后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他们才可以一起再聚在一起。那但是我现在普遍听到的，他们觉得幸福小组是他们现在在这个在这个政治比较逼迫，没有办法让他们聚会的形态下的是一个出路，因为他就是小型的，他可能四个同工，他就可以在一起聚会了。所以他们小型的聚会上面对他们而言是比较方便的，反倒是大型的聚会确实他就会引来一些关注，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样聚会。但是他有没有像孙牧师讲的，他全部都靠网络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当然上帝的作为，真理的教导，他其实透过网络透过在这些影片上面，他其实都可以做。但是我觉得终究耶稣道成肉身，我想不是，就像我信息上面我们都可以透过影片里面去得知，真理我们也可以透过圣经里面就去得知的。但是耶稣来了要做什么？我觉得是那个关系。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接触了，只有我们单单透过网络的时候，真的要把那个关系培养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说真的它是不容易的。他还是需要我们真实的有一些接触，然后我们这那个关系就是中国人讲的嘛，我们见面才会三分情。对，如果什么东西都是透过网络的时候，我觉得就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它就是温度不够。对，它就是温度不够。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强调，我们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杨牧师还跟我们讲说，你知道见面的时候有一个见面的黄金三秒钟，那三秒钟你是什么反应，他接下来他就对你的归属感他就认定。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 best 只要一进到我们家中，我们不是说啊你来了你坐，没有，我们是要很刻意的 去欢迎他啊，我们唱歌欢迎他，我们拥抱欢迎他。其实我们都在建立在那个借着接触，借着面对面，其实我们都在表达我们的热情。那我觉得这是网络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这也是现代人很大的一个缺乏，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然后人跟人之间那个温度，那个拥抱，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个拥抱他们就感动了。所以就我自己的认为里面，其实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很多，但它还是终究没有办法取代人跟人要需要真实的见面互动的这个东西。
是，我很同意这个这样说，就是在中国呢，它有个氛围，它是政府呢，它政府呢，它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宣传，它就宣传呢，就是在你的家里或者是在家中聚会是非法的，让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一般的这个社区他们都知道，到处贴的在私自聚会就是非法的他们就怎么样。然后一般呢，慕道的朋友来讲，他如果了解到哦，我们是到哪家聚会，因为他们脑袋都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就有一种恐惧，他就觉得那我可不敢去这个非法聚会，他有这种难处吧。
我想他可能可以换汤不换药，就是其实我们其实就像我们在布道的过程里面，像这个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我所谓的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们可能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社团里面认识，甚至你说教会里面的时候，像我们也会有一些办才艺班像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开的是画画班，像你们看的幸福剧场里面的时候他邀请他画画班的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前置作业，当他的信任度到的时候，或我们邀请到家里面的时候，他或许是一个有些时候我们其实邀请 Best 进入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也不是说我是要来认识上帝，他可能是在婚姻关系里面遇到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困难了，他婚姻遇到困难了，亲子关系遇到困难了，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也会跟他有一些分享。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可以一个转换的一个模式，怎么样去做它。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确实是知道他们其实是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这么的容易可以布道还有聚会，对，然后反倒是我们的话，有时候真的是要常常数算这样的恩典，我们其实都很自由，然后很自由，也反倒没有像他们对福音这么热切。对，这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最后在八月，我们去年在八月之前，我们开过最后的一次研习会，那次是6月23号。在6月23号的时候，我们开了我们幸福大学上的研习会。其实有很多内地的弟兄姐妹教会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学习。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当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的行程被取消了，因为中国政府他在8月1号他把自由行的方法的政策改掉了，所以很多人他在8月1号以前没有申请通过的他全部都不能来。那次所以是9月23号吧，前一年我已经忘记什么样的日期了。但是我觉得在那一次的时候，我遇到有几个已经顺利申请过然后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些中国的教会的这些领袖，其实我心里面很感动，他们面对好大的逼迫，可是他们仍然真的就有像保罗那种初代教会那些门徒一样，他们冒着死他们仍然在传福音的那种毅力。我觉得这其实那个当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开个幸福小组常常就要这个太难了，我不会讲信息我还要每个晚上都每个礼拜要花一天的晚上出去， 他们真的是冒着死在传福音，我觉得我超佩服的。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在安逸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像他们在困难当中，像他们在逼迫当中的时候，他们仍然这样子抓住、哦、好像 要为主传福音拯救灵魂的那个热切。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及他们的一半，甚至是十分之一。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让我觉得很感动。对，
孙牧师，我跟你分享一下，我2017年12月份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上海的教会就像面临到你说的，我们晚上我们是礼拜五晚上有小组，有小组的时候，以前我们在大楼管理员那边都不需要登记。后来就是像你说的，政府有规定不能聚会，那我们以前都会6点去吃饭，吃到7点半，然后我们有小组。可自从不能聚会之后呢，我们就改在7点半。那7点半我们会去的时候，大楼管理员楼下的秘书，就是楼下有登记的，都会问我们来干嘛。我们就说我们来读书，我们都说我们是来读书的，就像读书会一样这样子。然后他也会让我们去。然后我们的那时候上海的小组，我们是哈利路亚一组，我们哈利路亚一组在半年开2期，就前后开2期的幸福小组之后，从哈利路亚一组报哈利路亚6组，倍增了5倍。那他们怎么倍增？后来我去问过那我们的区长，他们就是刚刚像邱传道讲的，他们都是什么40出左右的，他们的孩子都读小学幼稚园，他们都是学生家长，大家平常上下跟孩子的学生家长感情都有一点关系了。当有关系之后，你邀请他的时候，你在楼下就交代他说你上来，如果他问你就说我们来读书就好了。每一个他的孩子的家长都是这样子配合的，都是这样子配合的，就跟楼下的秘书讲啊，你们来干嘛？你们要聚会啊？没有，我们来读书的，我们有个读书会。他们几个人，我们前后就7、8个，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像我们老式的信包小组，就是新朋友来就带到信包小组，来的人他都不知道干什么，所以他会有戒心。可是我觉得幸福小组他们威力在哪里，就是之前要培养关系，他的关系已经培养到可以跟你去唱卡拉 OK， 跟你去 shopping， 跟你去吃饭的时候，你邀请他晚上到你的幸福小组第一期，他会没有戒心的，而且他会跟你讲配合你，你说哎，现在都不能聚会，我们那么多人，你就说我们来读书就好，他绝对会配合你的。所以我知道在上海的时候，我们的哈利路亚一组，我回来2个月再回去之后就变成哈利路亚6组。我就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了我们那一区的区长，他是告诉我的，我们那一区区长说他们就整整就开了1期半，从哈利路亚一组变成哈利路亚6组。那时候我一直有这个顾虑，说中国既然抓这么严，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子？真的非常配合，他们人不多，一组就不会超过10个人，然后有一个妈妈负责带孩子，其他全部都在上幸福小组，这样子。我只简单分享一下中国的状况。
对，
非常好。
对，感谢主。
好，谢谢。
其实我们这一次疫情的期间，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因为我们疫情一开始，刚好我们幸福小组我们也在决策我们要不要开跑。后来杨牧师觉得反正福音传福音，我们没有特别好像到这么严重，没关系，我们就做。所以我们这期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特别的去鼓励弟兄姐妹你非得要开每个细胞小组都一定要开2组以上了。这次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特别的去跟大家强调这些，因为我觉得总是大家还是要顾虑，因为在疫情的期间大家还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跟紧张。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这一次我们的幸福小组整个开的组数反而比上一期还是增加。然后我在期间的时候我们怎么进行，很多人是在那个公园是在公园里面开，因为他在密闭空间里面他就觉得不安全。然后有些大楼里面他进到住家里面的时候，你人一多他也觉得 大楼的居民就会抗议，就会觉得说在疫情期间里面你们怎么可以邀这么多外面的人进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一期，我们现在已经跑到名人讲座第三周了，这个礼拜是第三周。到现我们明天的时候有受洗，我们明天受洗，我们明天下午的受洗的时候有将近一百个弟兄姐妹在6月28号的时候要接受洗礼。那在这中间之前呢，我们断断续续，所以在我们这一期的幸福小组已经洗了将近200个人。所以你就会看见说，其实在最困难的时刻，当这样的一个福，就是这个传福音的那种 DNA, 那个大家都在大家的心里面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们都会设想很多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真的我觉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只要我们愿意想要做，他就有办法可以做，他就有办法可以面对他，然后困难的时刻他依然带着人来信耶稣。保罗在那个时候，在他们初代教会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他彼得站上讲台一讲还是有3000个人跟随啊。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太小了，当我们只要愿意要做，诶，我们不是说好像不顾弟兄姐妹的困难，不顾什么，就是我们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持续的让他，就是你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力量，常常为他们祷告。其实我觉得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有太多奇妙的见证会在我们当中发生，真的。
哎，谢谢邱执长，你这一句话跟我们在线上的国内的家人们也是很大的鼓励。我相信在困难的环境中，其实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强烈。
是，
好。
对，我们真的是听过太多内地里面，我们是他有时候在有一些资料要传出来的时候，他们甚至是需要把那些名字全部都涂掉的。其实他们在内地里面用幸福小组在布道，因为你知道吗？这在这种，就你知道人现代的人哈，对感情上面对那种爱的需求其实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他们在内地里面用幸福小组布道的时候，我们听过那些都比我们厉害太多，他们一个幸福小组可以洗十个人呢、欸，对，都是可以洗十个人，在中国大陆里面，我都会觉得他们超厉害的。嗯，
是，谢谢，因为时间的缘故耽误很多了。
好，
那就到这里了。
好，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会到这里结束嘛。那我们要请周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哦，主啊，你爱我们，拣选我们，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命定，主啊，来承接大使命，来落实大使命，跟福气教会连接。哈利路亚，感谢神，主啊，把福气教会啊带到我们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来领受这样的意向，那这样的呼召，这样的使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今天晚上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对这个幸福小组的这一个啊这个概貌，主啊，和细节都有一些了解，主啊，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够鼓励我们能够来开跑，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求我们也为这个11个已经预备好的要这个幸福小组，主啊，来祷告。哈利路亚，他们已经整装待发，已经在报名要来开跑幸福小组。由圣灵来带领他们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副长和同工。哈利路亚，主啊，我们都在圣灵的引导下面，满怀这一个对耶稣的爱，对灵魂的爱，主啊，来跟随我们的元帅来打胜仗。哈利路亚，我们不仅是要打仗，而且我们要来打胜仗，把一切胜仗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也特别的求主纪念。报答这个福气教会这个杨牧师邱传道和他们所有的同工，他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让他们多结果实，在 啊，神的国里面是吧，是蒙纪念的，大大的被神使用是吧，能够祝福啊全球的这个教会都能够
来
落实到使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好，
Amen,
祝福大家，
谢谢邱传道，
谢谢邱传道，
好，
谢谢，期待下次见。